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1年11月2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的时间是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证实试射潜射导弹，美副国务卿准备好无条件对话。欧委会执行副主席，欧洲对维护台海现状存有利益。陈明通，两岸一年内战争几率很低，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澳洲智库公布新报告，新疆最无辜的机构都参与了镇压活动。澳洲潜艇事件后，法日年底将举行二加二防长外长会谈，介绍法国购买力现状。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呼吁陈同佳赴台自首，应邀者无人到场，潘姆无一个人敢面对我。英国防部参谋长，我们的对手已经研究了我们的作战方式。美通信官员敦促将大疆无人机列入管制清单。美众院调查委员会通过刑事起诉班农。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证实试射潜射导弹，美副国务卿准备好无条件对话。朝中社10月20日刊发照片，宣布从潜艇上试射了新型潜射弹道导弹。该导弹较前一款变小，但是弹头更尖锐，机动性加强。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朝鲜首次试射近程弹道导弹，朝版伊斯坦德尔导弹的海基版。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19日自在纽约通过视频参加活动时表示，美方已与朝鲜直接接触，正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安全无核化。据韩联社报道，从朝中社当天刊发的照片来看，该导弹形状与本月11日在朝鲜国防发展展览会自卫2021上亮相的迷你潜射导弹大体相同，仅尾翼稍有不同。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尺寸变小，并且与弹头圆钝的北极星系列潜射导弹不同，弹头更尖锐，机动性随之可能得到提升。据悉，谢尔曼周二在纽约参加活动时发表演讲指出，美方已与朝鲜直接接触，正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他没有具体透露与谁、何时、何地又如何与朝方进行的直接接触。他表示，美方曾屡次强调不敌视朝方，已做好无条件对话准备，希望朝鲜做出积极回应。此外，谢尔曼谴责朝鲜近期接连试射弹道导弹，不仅有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严重威胁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稳定。谢尔曼说，美方正与韩日等盟国密切关注朝鲜有关动向，并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保持紧密合作。欧委会执行副主席，欧洲对维护台湾海峡现状存有利益。欧洲议会10月19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并在会议中针对将在20日发布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进行辩论。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技术专员维斯格塔当天发言表示，中国军机侵入台湾及欧洲利益，欧洲需加强与台湾的合作，确保台湾民主自由体制，并表示希望台湾成为欧洲芯片法案的重要合作伙伴。维斯塔格在发言中称，我们欧洲人对维护台湾海峡的现状存有利益，欧盟鼓励双方进行对话，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海峡周边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这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欧盟的利益来说是关键的。他称，我们将继续与中国的接触中公开表示关切，并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如七国集团协调。维斯格塔说，正如报告所说，欧盟有兴趣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和合作，台湾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欧盟将继续支持其基于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治理体系，支持其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欧盟还将继续加强双方之间人与人的关系。澳洲智库 ASPI 公布新报告，新疆最无辜的机构都参与了镇压活动。请听我台记者杨梅为你带来的报道。
这份报告罗列了参与新疆维稳工作的中央、自治区、地级和乡镇级别的政府机关，指出在新疆反恐运动和再教育运动中，当地几乎没有部门或者官员能够摆脱维稳工作的责任，就连最无辜的政府机关也会实施压迫性的政策。比如说喀什林业局就曾经替当地的多座再教育营管账长达一年。报告指出，随着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暴动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人有关的暴力冲突的爆发，中国政府认定恐怖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为造成新疆不稳定的三股势力。习近平2014年4月到新疆巡视后，提出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同年5月，新疆展开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2016年，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自2017年起，数十万至百万维吾尔族和当地其他民族的居民遭到当局围捕，送进多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在再教育营内，学员必须接受类似监狱和军队的生活管理，并且动辄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处罚和折磨。报告同时也承认，2019年有些再教育营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模式，而且也有学员获得释放。不过当局继续以社区管控为名，对新疆维族人实行软禁。报告强调，中共在新疆的维稳手段正在被内地的其他省份和地区效仿。例如香港的反恐部门就派人前往新疆受训，学习当地政府监控民众的手段。
陈明通，两岸一年内战争几率很低，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10月20日在立法院接受国民党立委质询时表示，两岸在一年内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他称1、2、3年内在总统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据中央社报道，陈明通周三在接受国民党立委前主席江启臣质询时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年底前举行线上峰会，但根据台方的情报显示，不会出现美中第四份公报。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则提问称，美国与中国间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私下协议？陈明通指出，根据台国安局掌握情报，基本上是没有。他称，但现在美中关系已经回不去了，双方进行的是自由民主与专制竞争，因此国安局从结构面判断及研析，双方不会出现第四份公报。江启臣追问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是否有所改变，陈明通说，安全战略上很清晰，但政治议程上还是一贯模糊。江启臣问，这是台湾的解读还是美方曾私下明确表示的态度？陈明通对此指出，美方一直公开提到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据悉，陈明通还表示，两岸在一年内发生战争几率很低，但就怕有例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所以台湾要密切注意，如果没有这个因素，他称1、2、3年内总统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澳洲潜艇事件后，法日年底前将举行2+2防长外长会谈。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今日到访日本，会见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高层官员。根据法国外交部稍后发出的声明表示，双方聚焦中国战略姿态所延伸议题，并宣布将于年底前举行防长和外长2+2会谈，以强化两方的合作。此前首届法国和澳洲的2+2会谈于今年8月30日举行。根据法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显示，双方资商已确定两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并基础于法治的看法一致。会中强调双方合作意愿，并为印太地区发展和安全推动具体计划。声明指出，最后双方也针对于中国战略姿态所延伸议题进行评估及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深刻交流。介绍法国购买力现状，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报道。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购买力现在成为法国人担忧的最主要问题。这是根据法国 BFMTV 全天候新闻电视台的一项民调指出，购买力问题是目前法国人最关心的话题，它远远领先于移民和安全相关的问题。根据这项民调，购买力的确成为法国人最关心的话题，这是迄今为止法国人在总统选举话题中最重要的问题。45%的舆论将其视为优先事项，比上一次于9月21日到22日进行的民调多出了4个百分点。 哪些主题将决定法国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选择呢？距离大选日期还有6个月，市民们当然会密切关注他们的钱包问题。该民调还指出，民众对于购买力的问题的关注在4个月内一直在上升，农村地区增加了22个点数，为55%。大城市地区增加5个点数，为39%。虽然一些总统候选人如艾瑞克·泽穆，他们大部分的演讲都集中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但这两个问题在民调上实际远远落后于购买力的问题。对于安全问题，30%的人将它列入在3个最重要的主题中，10%的人甚至首先就会提到这个问题。至于移民问题，则由27%的公民提出的，有9%的民众认为这是第一重要问题。法国民众还有其他的担忧项目，包括了健康问题，这部分比以前下降了3个点数，为26%，以及环境和生态问题为25%，养老金问题为22%，就业问题为21%，以及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为18%。
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二通过了跨党派的2021年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该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卡丁对此表示欢迎。该法案将对参与北京积极推动其在南海和东海广泛的海洋和领土权利主张努力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此外，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可飞周一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答记者问时提出，美方应停止在对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及针对中国的军力部署，停止在南海搞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呼吁陈同佳赴台自首，应邀者无人到场，潘母无一个人敢面对我。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潘小颖的疑犯陈同佳因洗黑钱罪在港服役出狱近2年，却至今未兑现出狱后愿赴台自首的承诺。死者潘小颖母亲周二在香港政府总部外举行记者会，援拟邀请港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肖泽颖和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以及陈同佳和其父母出席，但应邀者无人到场。潘母当天向媒体表示，人在做天在看，邀请的人无一个敢出来面对我，其实我早有预料，其身不正的人当然不愿意见我。他敦促港府主动与台方协商，特事特办，研究在港审理他女儿被杀的案件。英国防部参谋长，我们的对手已经研究了我们的战争方式。即将于下月底离任的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卡特19日在出席活动时表示，保持大西洋的开放，以便欧洲盟友在危机期间能够与美国和加拿大保持联系，这一直是北约军事战略的情况，现今也是仍然如此。卡特发言中说，即使在这个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威权大国持续竞争的时代，伦敦在评估威胁时首先考虑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挑战。他在华盛顿智库的一次发言中说，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潜艇技术和深海能力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他还引用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北约脑死亡和需要进行联盟战略改革的说法，表示成员国需要看到一个有连续性的竞争，从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灰色地带的活动，对阴险方法进行到武装冲突的回应。当被问及美英澳达成的三边协议时，卡特说，这与伦敦在我们的国防战略和支出综合审查中公布的内容一致。他补充说，这个要求首先来自澳大利亚。美通信官员敦促将大疆创新无人机列入管制清单。美众议院调查委员会通过刑事起诉班农。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杨梅为你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在海外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等人权组织的抗议声中，终于于今天上午抵达北京。今天上午10点，北京当局举办了庄严的奥运圣火迎接仪式，北京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举办双奥的城市。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2900多名运动员将参与以明年2月4日至12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不过同2008年一样，北京冬奥会也从一开始就遭受国际人权组织的杯葛，而且同十年前有所不同的是，抗议的人权组织的规模正在不断的壮大。海外捍卫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台湾的组织同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结成了庞大的统一战线，共同杯葛北京奥运。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欧洲联盟以及美国政府都拒绝派遣官方代表团前往北京。上述人权组织也多次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那么国际奥委会对他们的呼吁做出了什么具体的回应？他们是否会见了相关的负责人？我们就此采访了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项目负责人哈尔金女士，她向法广讲述了他们与国际奥委会的两次直接的接触。她介绍说，2015年北京获得奥运举办权之后，我们就试图与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一直到2020年的10月份，国际奥委会的负责人才接受与我们举行一次网络沟通。作为世卫大会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许多西藏、香港的组织。我们在会上表达了对国际奥委会在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担忧，我们强调中共正在对新疆进行种族屠杀。当时国际奥委会的人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政府的承诺，北京书面承诺将在奥运期间尊重人权。我们当时就要求将这些书面的承诺公布于众，当时他们接受将对北京的承诺对外公布，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没有对外公布。这意味着或者这些承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们只不过是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些模棱两可的空头承诺而已。之后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之前接触过的三位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提出要同我们举行对话，因为当时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杯葛奥运的活动，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说什么历史上杯葛奥运的行为总是以失败告终，这次也会一样。我们当时就回答说，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们会一直继续到底。当时我们再度提出了要求公布北京有关尊重人权的承诺，我们提出了几个具体的人权问题，比如说强迫劳动问题、维吾尔劳工的权益问题，我们还提出了奥运期间抗议人士的权利问题，以及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委会之间的合作问题。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获得明确的回答，同样北京的所谓承诺也没有任何影子，我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震惊与沮丧。国际奥委会声称优先人权，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国际奥委会方面始终以中立为由拒绝人权组织的杯葛或者延期的要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法新社表示，国际奥委会只能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关注人权问题，各国政府必须首先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杯葛奥运会最主要的受害者是运动员。世卫大会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及国际奥委会无视人权组织的呼吁，坚持按计划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评论说，
等一下，我认为容许在中国举办冬奥的本身呢，国际奥委会呢就是在默认和纵容呢中国政府呢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这个种族灭绝。而且国际奥委会在这些涉及到特殊的这些群体受到迫害的这个前提下，居然继续推行在北京这个举办这个奥运呢，这本身就是典型的这个容许一个让种族灭绝的国家主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这本身呢也违反了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
此外，哈尔金女士在访台中向法广披露，日前在希腊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中依然有三人继续遭到希腊警方的拘押，他们中有两人是英国公民，另有一人是加拿大藏人，希腊当局要对他们三人提出起诉。他本人在雅典活动期间也多次受到中国便衣的骚扰，他对雅典警方与中国便衣合作共同打压活动人士感到十分震惊，他质疑经济利益是雅典与北京合作的动力。法国解放报周一曾经就雅典是否有中国便衣问题询问了希腊警察局，警察局发言人表示对此特殊的情况并不知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要感谢埃德利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0月20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多以经济议题为焦点，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希望出台措施应对飞涨的燃料价格以避免社会冲突，解放报严重关切生产和供应链因疫情数月困扰出现断裂，可能导致圣诞礼品及其他消费产品缺货现象，回声报侧重报道了布鲁塞尔试图汲取公共金融危机教训就预算规则展开辩论。与其他各报有所不同，十字架报突出的话题围绕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为克里姆林宫效劳在全球介入各种冲突的话题展开。此外，台海局势以及经济放缓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为台湾献身吗？这是回声报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近来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引发各方关注。回声报指出，中国攻打台湾可能不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一天将无疑成为柏林墙倒塌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这一天正在悄悄逼近。报道隶属了最近数月来台海两岸紧张关系加剧的各种迹象，随后指出军事进攻的风险正在增加。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具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主席，他有可能主张冲突，因为这是将对增长放缓感到失望的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一种手段。报道提出，如果独裁中国向民主台湾出手，西方国家会如何行动的疑问。随后指出，西方国家最有可能采取的做法是以现实的双重原则为借口，采取不介入的立场。现实的第一个原则是政治。目前，中华民国仅仅得到15个国家的承认，为台湾献身，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对美国人来说，台湾岛距离遥远，对欧洲而言更是如此，而它距离中国却不足200公里。即使美国总统决定干预，也必须首先获得国会绿灯，而国会至今仍对越战阴影耿耿于怀。现实的第二个原则是经济。西方对中国的药品以及台湾的芯片过于依赖，对中国开战意味着经济将蒙受无法估量的后果。该报最后指出，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描述的超全球化导致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向我们表明，一旦春风吹过，这种过度依赖是站不住脚的。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经济放缓引发忧虑的消息。该报指出，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低于预期，为 4.9%， 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弱增长。中国经济放缓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2013至2018年，中国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28%， 两倍于美国。而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增长放缓，引发了对德国等出口国和原材料生产商产生影响的担忧。最近，中国停电导致化工和制药等行业陷入困境，对部分或完全依赖中国工厂的产品生产产生了全球影响。法国安联集团旗下贸易信用保险公司玉立安怡的经济分析人士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发表看法，指出从国际供应链层面看，中国经济放缓 可能导致贸易成本和中间消费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对美国和欧洲的交货时间，并加剧中间产品短缺的情况。报道指出，如果中国的生产继续因停电而中断，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必将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引发企业因销售价格成本增加或通货膨胀而面临困难。中国在90年代末进入世界经济，确实构成通胀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全球需求而言，对中国出口的国家也可能受到影响。受到不利冲击的国家主要有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南非，还有德国以及产油国和所有除印度之外的亚太国家。然而，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中国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随着国内需求的再平衡，顺差将会减少，这将增加全球经济的净需求。在需求低迷的世界，这将有利于全球增长。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最近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关系不断紧张，10月8日中国大陆军方从黎明前到夜间向台湾附近派出56架次军机，其中包括12架次轰炸机。据台湾国防部称，之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出动93架次飞机靠近台湾，大陆军机不断进入台湾所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局势紧张，也使国际社会十分紧张，日本方面也不例外。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军必将从日本的美军基地援助台湾，日本也必将支援美国的作战。10月11日晚，岸田文雄首相在东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强调，应对台湾日益紧张的局势而进行准备和立法是十分必要的。随着中国战机每天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压力越来越大，做好应急准备是当务之急。岸田指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态，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应对任何情况的态势和立法。日本最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上空，曾有一条战后由美军所设置的东经123度防空识别区线，作为台日间的界限，该线以东侧三分之一属日本防空识别区，以西三分之二属台湾防空识别区。虽然2010年6月，日本单方面把与那国岛西侧及岛外两海里的日本领空划入日本防空识别区，但是由此可见，这一带的日台空域十分接近。目前大陆的军机在台湾西侧的巴士海峡的台湾所设防空识别区飞行，如果在东侧的与那国岛附近的台湾防空识别区飞行，日本有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就遇到了威胁到我国存续的危机。最近日本在军事上也有大动作，正在加强西南地区防御体制的自卫队于今年秋天在九州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卫队员，大约有14万名，而且还动员了预备役人员参加， 并从全国各地调配演习物资，在演习中不仅是训练自卫队员的快速集中，还使用舰船和飞机运送坦克和食物。最近运送军需品的自卫队的车辆正在从全国各地向九州地区移动。日本九州地区和台湾隔海相望，日本现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演习，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加强钓鱼岛等西南诸岛的防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台湾有事的一种全方面的准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亚洲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使各方对即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能否达成雄心勃勃的减碳目标忧心忡忡。从印尼到中国，一座一座巨大的煤炭发电厂喷出带毒的浓烟。在经济严重依赖煤炭发电的亚洲，如何实现能源转型以减缓气候升温，令人担心。从印度夏日的热流到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亚太地区深受气候升温之苦。然而这一地区消费煤炭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三。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许诺尽早实现碳中和，诱发了世人的希望，未来人们有望得到一个干净的地球。但是观察家指出，这一地区投入再生能源的转型过程十分缓慢。印尼绿色组织报告，我们前进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气候变化的冲击，我们缺少时间。亚太地区是使用煤炭这一污染最严重燃料的大本营，全球计划新建的煤炭发电厂 80% 集中在五个亚洲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日本、印尼以及越南。最近有关停建煤炭发电厂以及停止向建设这一类发电厂贷款的承诺，并不能影响众多已经投入建设的热电厂继续建设。印度尼西亚计划2060年实现碳中和，计划从2023年开始停止新建煤炭发电厂，但是该国之前有关投入35亿美元建造煤炭发电厂的计划不变。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部分来自煤炭，因此这将对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把气候升温限制在 1.5 度的目标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同时煤炭污染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诺将在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上个月北京当局宣布将停止在外国修建煤炭发电厂或者向此类计划提供资助，但北京当局没有解释现有电厂计划是否继续。中国将近 60% 的经济依赖煤炭提供能源，面对电荒，当局最近要求矿山提高煤炭开采量，日本也强化了对海外投资建设煤炭发电厂的限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发展中国家要求提供更多援助以降低排碳量，但是发达国家并没有兑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能源转型的目标。在英国召开的气候峰会即将到来之际，全球第二大煤炭消费国印度要求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以发展再生能源。新德里直到目前一直拒绝确定何时实现碳中和的具体目标，明确表示将继续投资开掘矿山。尽管局面令人忧心，困难重重，仍有一些积极迹象。亚洲不少金融机构宣布将终结对煤炭开发投资。中国计划增加非煤炭能源的消费量，从目前的 16% 提升至2025年的 20%。印度保证从现在起到2030年将把再生能源增加四倍。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格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生活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赵端正在华裔艺廊主王柳萨那里开个展。赵端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所有展示的作品都是他的行为工作的痕迹和有设计感的展陈。他像巴洛克作曲家写乐曲小节一样，先写出一个单元造型结构，很基础很简单的那种，然后拿这个小节的不断重复来写句子，用句子的不断重复来写篇章。在一年一度的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展销会 FIAC 和今日亚洲艺术沙龙 Asia Now 之前，在巴黎这两个最重要的集艺术家、艺商和藏家于一堂的盛会期间举办个展，艺廊主对艺术家的信任和支持不言而喻，明确而坚定。今天我们就请艺廊主王柳萨来谈谈他眼里的赵端的艺术。柳萨你好，你呢正在你的画廊里边呢办赵端的个展，那对赵端这个艺术家你看中的是什么？
这次是赵端在画廊的第三次个展，我跟赵端从2015年开始合作，然后到现在，其实这个过程正好也是我开2014年成立画廊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跟记录。赵端我们俩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又是很好的朋友，然后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跟我合作的艺术家都成为像朋友，能够了解彼此想法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对工作上来讲也会有很多的帮助。
那工作上你看中的是他哪些方面呢？看中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挑选艺术家的时候最看重的就是艺术家的创造力，然后特别是持久的一个创造力，还有对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自己的创作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跟联系。
当你说创造力，具体的在赵端身上，你怎么抓到的呢？
就是通过他的作品能很清晰的知道，然后甚至是预设出来他今后的一个，就是短不是说特别远啊，就是今后的一个发展。从赵端身上，就是从他第一件作品叫Je me mire，就是通过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抛弃掉之前的一些在国内的传统绘画对他的我觉得是一种束缚，然后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整理和创作，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是很让人敬佩的，然后也是我很佩服赵端的地方。
那你说能够看到不远的将来，能够预设，那你是通过一个玻璃球看到的还是怎么看到的？
通过很简单的聊天，就是我跟赵端不断的去讨论啊，去聊创作的想法，因为有些作品在我跟赵端去聊展览也好，聊创作也好，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形成的，就是我们会通过聊天的这个过程，然后产生一种预设跟想象。
你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就是这次我们展览上的这件作品叫 Sound Deet， 也是这次展览的名字。然后就是在疫情期间，第三次封城期间，赵端邀请100个他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到他工作室完成的这件作品。然后其实当时赵端跟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是有怀疑的，因为在封城嘛，然后也不知道请来的这些模特，这些参与者，他们对疫情的想法啊，会不会觉得反正在完成度上，当时我是有疑虑的。但是赵端很坚定跟我说他做得到。
他当时对于邀请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对不对？
就是他认识的人。
你看到的是坚持，那刚才你讲到的是创造力，所以在创造力方面有什么让你就是特别吃惊的，还是在你跟他的讨论当中慢慢的成型的？
我一开始接触赵端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还不认识他这个人，然后我会觉得他很像我很难形容，就是他做行为的时候的那种力量，那种给人视觉上然后心灵上的这种冲击，有的时候是很抽象的一种东西，他不是那么的形象。然后包括他一直现在在画的那个线描的这个系列，然后需要很大的能量热情，需要很大的坚持，然后才能做出来我们看似云淡风轻的作品。
你过去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美的，那么赵端现在做的，在你看来和你当时比较受到感触的好的舞美作品有什么区别？
舞台美术它更像是二次创作，它是在剧作家的剧本啊，然后一些原有的东西上再用舞台美术设计的这个想法再做出第二次创作，但是艺术家完全不一样。艺术家是一个艺术家做的他的作品就是他创造的本身。
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一个作品有没有前途？也就是说你是从形式上你看到以后你觉得这个很特别，还是你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件作品能够有前途，能够持久的吸引人震撼人，不是展览一结束就结束了？
我觉得展览本身创作本身其实更像是埋下一颗种子，然后我们给他最好的成长环境和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怎么判断这个作品是不是好？首先我要看这件作品有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它不只是形式上的美或者好看或者不好看，首先它作品的内容是不是值得讨论，是不是跟现在的当下的时代当下的环境产生某种关联。
刚才你说到在播种，那么换句话说你对现在是不是有果实好像没有特别的当下的期待，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然期待果实，我觉得所有播种的人其实都希望看到你所播种的东西可以健康的成长，然后有收获，然后但是我很期待，但是我不焦虑不迷失，就是不把那个结果看得因为它是未来的东西，
你的周期有多长？换句话说你从播种到收获这个周期有多长？
那就还是拿赵端来做比喻，然后赵端的第一次展览我们其实基本上是没有销售的，如果把简单的把播种跟收获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其实也是从第二次展览开始，然后包括现在到第三个展览，我觉得现在确实可以是一个小的收获的时期，然后这周期大概也就是六年的时间，三次展览。
你的这个平台艺廊你是怎么定义你的这个平台的？
我想从开始现在和未来，我想定义它为观看参与和引领，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抱着一个边走边多看多学多听，包括跟艺术家聊天啊，跟策展人聊天，跟各个艺术行业的人在一起交流，其实是作为一个观者 学习和观看的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参与进来，然后就是和大家和艺术家在讨论展览啊，然后讨论艺术家怎么去帮他们做他们的职业规划，推广到更大的可能性。然后我希望之后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然后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引领者，这是我的希望。
好，谢谢王柳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重点介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法国国家文物古迹建筑中心，简称 CMM 进行的多项古迹修复计划中的几个比较耗资巨额的重大修复工程计划。这些计划是在疫情原因之下一些文化场所关闭的期间，甚至有些是在关闭之前就推出了的许多古迹整修计划工程。为了这项国家修复计划，向国家古迹建筑中心提供了4000万欧元的经费，以通过修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古迹建筑来提升其工艺的价值和卓越的专业知识。这笔经费将使得在法国的14个古迹建筑中工程继续或者工程的启动成为可能。首先是位于巴黎第八区的法国海军总部罗德德拉马黑呢，耗资1.32亿欧元进行翻修。如果政府取消对文化场所的关闭措施，它原本应该在今年4月上旬对外开放的。这家历史古迹的建筑直到1789年才成为 Garde Meuble La Couronne， 然后再来200多年当中一直是法国海军陆战队总部的所在。2015年海军总部搬离该大楼建筑后，由国家古迹中心管理它的管理工作接任过来。原本预计在4月后开放的部分包括了文化遗产空间、前18世纪家具管理经理人的公寓、19世纪建筑的礼仪沙龙休息室和一条纳凉的走廊，并把里面的那个镀金柜橱恢复了路易15时代的装饰风格。它被奇迹般的保存在一个20世纪厨房不锈钢墙的后面。然后要谈的是进行修复工程的文化古迹建筑是这个位于瓦兹省的皮埃尔丰兹城堡，修复工程拨款700万欧元。这是法国的一个15世纪最壮观的历史建筑物之一，它有一部分被破坏，曾经在拿破仑3世的要求下由建筑师 Eugène Violet Le Duc 负责整个修复工程，成为中世纪和19世纪十字路口的一座城堡。其修复工程将于2022年1月开工，为期2年。在所投资的700万欧元中，200万来自属于重新启动类别的修复工程计划。第三个修复计划是该中心拨款的600万欧元的投资，替罗纳河口省著名的伊夫城堡 Château Yves 建造一座新浮桥。今年1月，国家古迹中心开始了这座历史古迹建筑物的主要工作。这座纪念碑是由法朗索瓦一世在马赛港口中心的伯里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建造的，目标是让游客几乎全年都可以进入这座由大仲马在其《基督山恩仇记》名著作里面著名的军事碉堡。延长码头的堤坝和新的登陆浮桥将使即使在强烈膨胀的水位、海水上升的情况下，船只也能停泊靠岸。此项工程的完成，为的是能够迎接2024年 马赛奥运会举行的航海项目。十年前，这座城堡一年只有50天就无法进入。由于海水波浪强烈的高涨，每年关闭的时间平均攀升至120天，因此迫切需要建筑一个容易入港上岸。里面的书店、精品店将被搬迁，并建造一个新的餐饮区。第四个修复计划就是拨款550万欧元修复奥德省的卡尔卡松古城 Gagasone 的城墙。预计到了2023年10月，民众将能够走过卡尔卡松古城的整个内部城墙。在高卢罗马风格城墙和古城西边及东边的中世纪城墙上漫步1500多米。这项启动修复计划可让这个古迹中心完成城墙走道的最后一部分工程。第五个计划就是拨款650万欧元，替位于缅因州和卢瓦河的昂热城堡进行城墙加固的工作。昂热城堡是于1230年建造的，城墙的长度为500米，由17座塔楼组成，可以欣赏到独特的城市全景。第六个重要的古迹修复工程计划是拨款250万欧元，用于改造兰斯的斗宫 Palais de Dou。 从2021年底到2023年，它将外墙的翻新和暖气系统延伸到王宫的一楼，并翻新王宫建筑体的正面，未来这座历史古迹建筑物还将有一个新的博物馆，它把大教堂的杰作博物馆与一个主题为法国国王加冕典礼博物馆结合起来。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阿德里亚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朝鲜证实试射潜射导弹，欧委会执行副主席表示，欧洲对维护台湾海峡现状存有利益。澳洲智库 SB 公布新报告，新疆最无辜的机构都参与了镇压活动。澳洲潜艇事件后，法日年底将举行2+2外长防长会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英国防务参谋长，我们的对手已经研究了我们的战争方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杨梅主持，要感谢 Adrien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français 第25课。本台本次节目将在法语课后全部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我们明天再会。
Parlez-vous Paris ?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
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2-3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Gaholin 呢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Gavist。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ja。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Gaholin 呢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 n'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il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bah, c'est la nouveauté. C'est
但其他葡萄酒产区也正在迎头赶上，如罗纳河谷产区、朗格多克产区和西南产区。这些产区的酿造商不但越做越大，而且不断挖掘新产品，如生态葡萄酒 du vin bio。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Il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不
过 Gaholin 呢只闻出了红酒味儿，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 www.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